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主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王明道先生的自传《五十年来》第七章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创世纪二十章十五节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神造亚当以后，把整个的世界都给了他，使他享受，同时也把一些事工交托了他，要他去做那事工，就是修理看守他所住的伊甸园。不久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接着他说他要做一件事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于是亚当的妻子夏娃便被造出来了。亚当不但有了伴侣，而且有了同工，来帮助他做神所交托他的那一切工作。神为他所爱、他所使用的亚当预备了配偶帮助他，神也为一切他所爱、所使用的人有同样的预备。如果他们自己不忙乱奔跑，不随从自己的私意去选择，只是谦卑安静，存着信靠和顺服的心，把他们的需要交托给神，容神随他自己的美旨引导成全，他们就必看见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配偶真是他们的好伴侣、好同工。不幸许多人因为基于自己选择，因为存了自己的私意，愿意照着自己所喜爱的去行，当时以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理想的配偶，他们以自己的选择代替了神的选择，以自己的私意代替了神的旨意，结果不但失去了神所预备要赐给他们的福分和成功，并且招来无限的痛苦和失败。一个圣徒择偶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，但这一件事除了专程仰望神、祈求神的引导以外，实在没有其他安全可靠的方法使你不遭遇失败。神本来为每一个属他的人有极良好、极适宜的安排，只要他们不任意而行，一致破坏神为他们所安排的计划，他们一定会蒙福的。可惜许多信徒因为贪财好色破坏了神的计划，许多信徒因为羡慕虚荣破坏了神的计划，也有一些人因为不安静等候破坏了神的计划，又有一些人因为逞一时的血气破坏了神的计划。他们这样破坏了神的计划，并不是使神受损失，受损失的乃是他们自己。他们不但因此失去许多的福分，而且还要遭遇许多痛苦，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呢？有些人以为理想的配偶该是性情相同的，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正确。神所配合的夫妇常是性情不同的，因为他们的性情不同，所以便发生摩擦，神就借着这种摩擦磨掉了他们的棱角，使他们成为光滑的石子，可以放在神的袋中供他使用，正像大卫在西中所选择的五块光滑的石子一样。不过理想的配偶也必须有相同的事，那就是必须有相同的信仰和心智。如果神使你遇见了一个对象，在信主和爱主这两件事上与你相同，在其他的事上你就不必太过于求全，尤其不可注重财色虚荣，以致失去神为你所预备的佳偶。一个圣徒如果真能安静等候神，完全顺服神，一定能得着一个 最良好适宜的配偶，不是他认为良好适宜的，乃是神认为良好适宜的。我在21岁到24岁之间，曾有一度羡慕独身的生活，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度着很艰难的日子，除了每日做劳苦的工作以外，一点看不见前面有什么光明的道路。按那时的情形看来，实在以不结婚为最好。另一方面，我也看到母亲与姐姐多年和姨母并邻舍中间所起的摩擦冲突，我料到如果我结了婚，家庭中一定不免要发生许多的纠纷，我实在不愿意受这些苦痛。此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那时的思想多少总有一些认为独身的圣徒是特别清高属灵的，我既有了这种思想，便不免有些表示。母亲见我有独身的表示，就大大痛苦起来。本来是嘛，母亲守了20多年的寡，又只有我这一个儿子，满心希望我长大起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，现在听见我表示要守独身，一切的希望岂不要全成为泡影了吗？母亲为这事难过了很久，甚至托人来劝我不要守独身。我自己呢，一方面有守独身的意思，另一方面又有求偶的心情，这两种意念在我里面冲突交战，我很久的时间不能做最后的决定。在那几年当中，两次有主里的弟兄为我介绍婚事，我都很简洁地推却了。1925年的春夏之交，我在北京的工作发展起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早就认识我的女子屡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找我谈话，问我问题，并且表示愿意热心爱主。我觉得她的热心似乎不是向着主，乃是向着我，我便留心防备着，不肯多与她接近。当她听说我要外出的时候，在一个聚会完毕以后，他对我说，我近来常听你讲道，很得帮助，现在你要出外了，我在这里孤单得很，无处再得人帮助，你外出的时候能为我做什么呢？我看出来他的意思是希望我能给他写信，我不肯做这样愚昧的事，我知道这样做是与他与我都没有益处的，我便回答他说，我只能为你祷告，此外没有我能为你做的事。我所料的不差，当我那年秋天从江南回来的时候，他家中果然托人来把介绍给我，当时我就推却了，这件事既没有成功，他也再不来参加聚会，表示爱主了。1925年5月下旬，我到南京去访问几位很久借着通信认识的圣徒，在那里我同神的一位老仆人谈话，征求他对我的婚姻有什么意见。他认为独身和结婚各有利弊，但归纳起来，他认为一个年老的传道人独身还没有不可，一个青年的男传道人若是独身，做起工来处处是困难，事事不方便。我反复思想，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，就从那时开始放弃守独身的主张了。那次在南京停留了14天，未往南京以前，我原没有想到杭州去，但在我未离开南京以先，我想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1天的路程，我自幼就常听说杭州的西湖风景非常美丽，因此想顺便到杭州去游览一下。有一位姊妹听说我要到杭州去，便介绍我 到她的姑母那里去，另一位姊妹介绍我到她所熟识的一位弟兄那里去。我在6月16日到了杭州，就到那位弟兄那里去，请他为我寻觅一处适宜的旅社，承他监留，我住在他家。我认为南京的另一位姊妹曾写信给他的姑母介绍我，感到有前去拜谒的必要，因此在22日便到下城天水桥礼拜堂拜谒这位老人李静谦女士。承李女士介绍，我会晤了那个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。26日，刘先生来看我，约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，我允诺了，便在28日即星期一早晨到那里，在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中讲了2次道。会毕，那里的信徒们约我接连开几天会，因此次日又去讲道。刘先生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他那里很远，便嘱我迁到他家中来住，以免每日往返奔波。30日我迁到他家，接着又讲了3天的道。7月3日离了杭州，往嘉兴去开会10天。14日由嘉兴往上海，预备等船往福州去，不料在旅馆中竟患起病来，夜间头疼发热，难过得很，不但没有人照应，而且旅馆的客人夜间打牌吵嚷，令人不能得少许的睡眠。我在上海既没有舒适的朋友可投靠，只好赶快回家，但上海到北京需要2、3日的行程，在南京还需要渡江换车，我已经病得不能支持，实在不能跋涉这样遥远的路途。在万分困难中，忽然想到杭州的刘先生夫妇待我那样和善慈爱，沪杭中间只有4、5小时的行程，不如赶快到杭州去，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路车回到杭州。到杭州休养了几天，病渐渐痊愈了，接着被邀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12天。8月6日离了杭州，到几个地方去，9月半回到北京。9月14日回到北京，20日得杭州刘德森先生的快信，说杭州有些信徒在夏天听我讲道很得帮助，因此杭州各教会商定在10月间开7天的联合聚会，邀我去讲道。经过2天的祷告，我回信允诺他们自10月18日起在杭州开始聚会。我决定10月15日离京南下，不料到了10月间，江浙两省发生战事，沪宁沪杭两路都不通车，无法南下。24日与一位认识不久的人谈话，听见他说他的弟弟由天津乘海轮往上海，我忽然想到既有海路可走，为什么不乘船南下。那时战事已经转到津浦线上，江南的沪宁沪杭两路已经恢复通车，一到上海再有几个小时便到杭州了，即决定由海路南下，便在12月27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，31日夜间到了杭州。自11月4日起，在杭州信义堂全城各教会联合的聚会中讲到7天。会中负责的人因为我与刘先生已经很熟，就托付刘先生夫妇招待我，因此我便第3次住在刘先生家中。杭州的聚会是11月4日开始的，次日晚间聚会的时候，弹琴的一位太太因为有事没有到会。 临时请刘先生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。我同刘小姐虽然已经有过20几天的认识，但我听说她只有16、17岁，并没有注意她，看她不过是一个孩子。我一向认为年岁相同男女才可以结婚，纵使相差也不能超过1、2岁。我们二人的年岁既相差8、9年，自然不会想到婚姻的问题上去。当我看见他坐在那里弹琴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他不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。他身量高大，装束也和成年人相同，梳了一个圆头，穿了宽大的夹袄和裙子，他乃是一个大人。备注：他那时正在学校教书。他虽然在圣公会所办的冯氏女校共有10几年之久，也一直是在圣公会的信一堂聚会，但从来没有在那个礼拜堂中弹过琴，那是第一次，也是末一次。就是那一次的弹琴，是我开始看见一件以前未曾看见的事。他是大人，不是孩子。我前后3次住在刘先生的家中，蒙他们夫妇的关心爱护，已经感到一种属灵的温暖。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，我的母亲疼爱我，我和姐姐的感情也很良好，但我在家庭中根本呼吸不着属灵的空气。母亲和姐姐对那与我们同住一院的姨母感情相当不佳，对邻舍也是彼此猜疑争吵。我在家中每天所见所闻的事都使我极受痛心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快乐，没有和谐，没有体谅。母亲只知道爱她的2个孩子，姐姐只知道爱母亲和弟弟。我除了爱母亲和姐姐以外，还愿意爱在我旁边的人，但母亲和姐姐认为其他的人根本就不可爱。从我悔改得救以后，在家中所见所闻多是使我痛苦难过的事。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，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。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，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。3天以后，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段话：父乎，如斯人可谓于指终身伴侣，系出于父意者，则其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与仆身；非然者，则其父速除去于出于一己之爱情，以父之旨总无误，而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，必生大事。父乎，其耳使我不至陷于失望于陷阱中。1925年11月8日日记。11月12日离杭州往崇德县工作，16日到嘉兴。这几天内心里反复思想这件事。那天日记中记着说：性情、知识、体健、环境四者均佳，所不深知者，信仰及心智如何耳？唯就近日所见，四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，如此一端并无差错，则斯人足为与履矣。妾也幼年既能如此慕道，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，正可为忠心之神仆，苟如是则足矣。父乎，儿子若何，起名已是我，虽然甚之，忽奔走太急，而至行于父前也。父乎， 为此事其教我导我，使我不导错误。1925年11月16日日记。11月25日再回到杭州，自27日起，应冯氏女校的邀请，在该校讲道9天。11月27日与28日日记中有以下的2段记载：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，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，学识才能次之，体健又次之，其他不足论也。至若以相貌、财产相号召，视此为去取者，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，既被神指，自有灾害，或祸起萧墙，或以身殉情，待多少翌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，无不由于选择婚姻为事财色，未从为，有以致之也，引见不远。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？1925年11月27日日记。复乎，仍其而导仆，误行错路，误入迷途，为仆之婚事，其父将父之美旨清楚向仆显明，误容仆稍导错误，至疑翌日之后悔，其父尽除仆肉体之蒙蔽，彼仆得洞悉父旨，仆心诚愿。11月28日日记。那20几天中，为这事恳切祈祷，反复思想，唯恐走错了一步，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。我真稀奇，许多青年人竟敢对异性人一见倾心，来往几次就贸然谈爱情、提婚事，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！11月29日，经过了几次的祈祷，晚间同一位老年圣徒谈到这件事，求他的指导，征求他的意见，他应许为这件事祈祷，以后再看能不能做什么。过了几天，我从他知道刘先生夫妇对这件事没有允诺，也没有拒绝，他们认为这件事需要慎重考虑。至于景文小姐呢，当她的母亲询问她的意见的时候，她回答说，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吧。1925年11月底一直到1926年4月末，我被邀往江浙两省一些地方工作，中间休息的时候便回到杭州，我们双方对异婚的事都没有做任何决定，只等候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，一方面也可以彼此多有一些认识。但我的母亲和姐姐对这事是怎样看法，我还不知道，因为我恐怕信中说不明白，以致发生误会，所以预备回到北京同母亲和姐姐当面谈论这件事，也借这次的面谈看看神的旨意如何。母亲以前曾多次说过，如果我要结婚，必须娶一个北京的女子，而且是要她自己看见过的。母亲有一种偏见，认为除了北京人以外，其他各处的人都不好，至于南方人更不必提了。我们院中曾住过几家南方人，母亲常称他们为南蛮子。从事实看，我同刘小姐议婚的事，十之八九是要遭母亲反对的。但我信，如果这件事确实出于神的意思，神能转变母亲的心，叫她赞同。如果神以为不好，我也求他借着母亲的反对阻止这件事。母亲从我未落生就聚了双，为我辛苦了20几年，把我抚养成人，我应当孝敬他，顺从他。我决定不要因为婚事 使母亲伤心。如果母亲有一些表示不赞同，我就决意把这事放下，不再进行。刘先生夫妇也很赞同我这种决定，他们也常劝我好好孝敬母亲。1926年5月10日，我回到北京家中。12日，我同母亲和姐姐谈到与刘小姐议婚的事，他们没有一句表示不赞同的话，并且认为我所观察的绝不会错误。我向神索要的这最后的一个证据，现在也清清楚楚地得着。这时我确知这件事是出于神的美旨了。在家中住了21天，6月1日又乘船南下赴绍兴工作，以后接连在江浙两省一些地方讲道。11月24日在杭州与景文小姐订婚，次日离杭外出到两处工作，12月27日回到北京。1927年在东北各地工作多日，从那次离了杭州，有17个月多没有再到江南去，一直到1928年6月13日才又回到杭州。7月到福建泉州去做工，23日再到杭州。8月8日上午11时15分在杭州天水桥礼拜堂与景文小姐结婚，由内地会任志清老先生证婚。任先生是岳父的老师，是一位敬虔可爱的老人，他读创世纪2章和24章，从亚当、夏娃并以撒、利百加两对夫妇的事迹中取出教训来。老先生做很长的训言，我站在堂中，虽然因为天气炎热，汗涔涔下，却领受了许多的教训和勉励。那天的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首祷告文：在天之恩父亲，小子以诚挚之心灵向父奉献感谢及呼吁，感谢父恩赐小子以此良旅，小子深觉此事之成就，自始至终皆有父之美旨存乎其中，更谢父恩今日以父之宝训借耳仆之口训导提思小子，是小子知己身责任之重要，前途之远大，彼小子知所警惕，知所奋勉。小子自知以往之种种失败，种种软弱，既慕父恩，感求赦免以往一切，更将父之心恩赐、心灵力，与父所赐之良偶一同加注小子，求父以己之大能大力导引小子登得胜之途，亦如此导引父所赐之良旅，使吾二人今后同心一致，爱父事主，共行天成，共作圣功。以往之失败，求父使之再不见于今后，求父以父圣洁之爱谨系吾二人与父之道中，使毕生不偏离左右，保守吾二人日进完全，将来亦能欢立于吾主之荣耀中，思为小子之心所成愿。1928年8月8日日记。